哎，诸位同学啊，诸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后面听得清楚吗？啊，听得清楚。有一次啊，我到一所中学去演讲，演讲完以后，学校的主持的老师讲了一段话，他说蔡老师讲课都是免费的。当他这个话讲完以后，就请很多同学分享一下他听完课有什么收获。结果不止一个学生起来讲话的时候，他说当我听到蔡老师讲课是免费的，我很感动。他一边讲的时候啊，都快哽咽了，真的。但是我从这里去深刻感受到说，你看年轻人的心呢，其实是很单纯又善良，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又给了他什么样的印象？他的父母给他什么印象？他整体社会每一个人的行为又给了他什么印象？他才一个初中生呢，他离踏入社会最起码还有七八年的时间以上。在这七八年以前，他就已经觉得很少有人做事是什么样，是不求回馈啊，是希望服务社会。你看他都还没步入社会，已经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感觉了？唯利是图。确实啊，我常常问说，一个小学生的德行比较好，还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德行比较好？哎，诸位同学，你们还怀疑吗？谁比较好？诸位朋友啊，要冷静啊！这个时代啊，有一个现象特别严重。颠倒，以前的人人心厚道，当他觉得从他们家门口经过的行人很多啊，他们都会定期啊，定一个时间煮好开水，早上煮好，然后赶快怎么样放在门口，完全不求回馈，请人家喝。而且在做这一件事情的当下，有没有想说要回报？没有，人心厚道，人情味特别浓厚，所以那时候没有忧郁症，那时候没有自杀率那么高，几乎没有。当人内心可以感受到说，哇，有很多人在关心我，他有温暖的感觉，他不会走上这条路。一个人走上绝路，请问他的内心状态是什么情境？什么情境啊？已经是绝望了，已经是万念俱灰呢。那请问一个人万念俱灰代表有多少个凶手造成？他身旁的亲友一堆呢，我们是不是凶手？是不是？可能是哦。好，说不定你今天在坐电梯的时候，他刚好心情不好，他一走进来，你又瞪他一眼，又斜眼看他，很冷漠。啊，他突然间又觉得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黑暗了。爱的反面 不是恨，而是冷漠。冷漠那种无形的杀伤力啊，会让人慢慢觉得人与人当中啊，很没有人情味，人与人当中啊，没有互助互爱的一种存心。在日本啊，有一个博士啊，叫江本胜，他做了一个实验，他拿水来做实验。今天同样来源的水，他第一杯第二杯，他对第一杯水啊是不断的称赞，他说这一杯水啊让我解渴，这一杯水啊滋润我的生命，我非常感谢这一杯水。另外这一杯水是骂他，你怎么这么难喝，我讨厌你，我恨死你了，这是对第二杯水。对他们讲完话以后啊，就把这两杯水啊到高倍显微镜下做实验。第一杯水啊结晶的很漂亮，水是六角形，相当的美丽。那第二杯水是骂他，他就无法结晶，而且那照片啊拍出来很有意思，就好像有一个小孩啊被责骂，然后躲在一个小角落的那种照片的样子。好，这一本书在市面上有在卖，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你看哦，我们跟物质啊是互相在影响，你的意念很善良，你们班的人都很互助互爱，一个新的同学刚走进来还没跟你们交谈，请问你们有没有交流了？有没有？你看刚刚我走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还没有跟我讲一句话，我已经感受到你们的热情，所以我就露出灿烂的微笑。你们我可以感觉到彼此之间都能够感受得到，肉眼不见的部分呢，其实啊还非常非常的多。那水可以去感受到啊我们给予的那种态度啊跟磁场。那科学家就很好奇啊，水啊可以感受到，那请问其他东西可不可以感受到？在台湾做了一个实验，拿白米饭做实验，拿了三碗白米饭，第一碗称赞他，你滋润了我的生命，让我得以成长，谢谢他。第二碗饭责骂他，怎么那么难吃，我很讨厌你，是第二碗饭。第三碗饭理都不理他，理都不理他。那一个礼拜以后结果出来了，第一碗饭发酵了，有一种淡淡的香味。第二碗饭发臭了，发黑了。这位同学，第三碗饭呢？哈，第三碗饭呢，比第二碗还要臭，还要黑。这位朋友，为什么？第二碗饭骂他呢，第三碗没有骂哦，是理都不理他哦，
没有交流
哦，没有交流。那你看那个夫妻吵架啊，床头吵啊，床尾还可以和哦。假如那个老婆说我懒得跟他吵，他先生可能会气得怎么样，气得吐血哦。因为有吵的时候啊还要把情绪怎么样发出来，还有发泄，还有沟通，整个憋住很冷漠的时候啊，彼此心里的压力会更大，所以脾气暴躁啊会得心脏病，情绪通通压抑下来啊会得癌症，所以两个都不好， 应该要第一个互相怎么样，互相感恩，互相赞，互相珍惜，互相称赞，这样彼此在同样一个家庭甚至于团体当中啊，就会非常的舒服和乐，好，彼此成就这一段缘分。所以还是要沟通，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什么，这个冷漠啊，很有杀伤性。刚好有一对夫妻，我讲完这个事例，这个犯的事例，他的先生啊，马上呢往后退，因为他的儿子坐中间，正在讲课，然后他的太太在右边，这个先生就往后退，然后伸出他的右手，然后拍拍他太太的肩膀，然后用眼睛告诉他的太太说，老师在讲你啦。虽然我都没有看到他任何一个字眼，但是我看到他的眼神都看得懂他的什么意思。这位同学，我们复习一下，我们第一节课谈到君子要有九思，哪九思啊？事思明，你看到他的动作就要了解他的意思。好，事思明，听是聪。那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啊，其实内心啊很替他紧张，因为我已经想到下一幕会怎么演了。你们没有想到下一幕怎么演？没想到啊？好，没关系，你们比较没有经验，你们还没结婚嘛，不能怪你们。我就看到这个太太啊，回过这个弯过头来啊，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但是我在想啊，这一个男士，这一位先生，到底了不了解他太太瞪那一眼是什么意思啊？诸位朋友，一个人要活得明白，容不容易啊？人家瞪我，我们还搞不清楚。很多的男人啊，你相不相信，他的太太跟他提出离婚了，他还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跟他离婚，有没有？还不少。他太太为什么瞪他？他太太为什么跟他生闷气？他太太假如真的无情的话，还会陪他来跟孩子一起上课吗？是吧？你看这一位先生，太太这么难得陪他一起来上课，来照顾孩子，从这一个点上，可不可以推断得出来这个太太在家里的情况？都肯带孩子一起来学习的，在家一定是很肯付出的人。那你看这一些优点啊，先生都没有看到，只看到什么？只看到他生闷气。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一个人要建立理智，要有哪一些态度？诸位朋友，你们不要伤了一个人的心。我们学的东西啊，要真正能利益自己的生活，那最重要的是要把学的东西也记在心上。你看我们以前从小学学习了十多年，在哪里学？在哪学？从在哪学就了解到啊，为什么一个小学生的德行很可能比大学毕业生还要好？因为我们所学的东西只在哪里用？在考试卷上用，而不是真正啊学了以后放在心上，时时落实在自己啊处事待人接物之中。我们都想常常想了啊，要多多啊帮助别人，服务别人。这一句话有没有学过？啊，你们一定学过一句话，叫为人民服务。 学过没有？看过几遍了、还要用计算机算才算得出来，手指头还算不出来。那请问这样的态度我们什么时候提起？什么时候？所以学问在哪？无时无刻当中能用出来，这个叫学问，叫学问。我们满口仁义道德啊，结果看到一张纸屑不捡。假如你的老师满口仁义道德，然后那个纸屑啊，在校园里面的纸屑就那么一张，然后他不捡，你以后还会不会尊敬他？是啊，人啊最佩服的是什么？是能够啊言行一致。当你真正做到言行一致，你的生命将带给非常多的人震撼，非常多的人成长。那我再问诸位同学，你觉得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奉献家庭、奉献社会？什么时候？哦，来，掌声鼓励一下哈！每时每刻都在学习，每时每刻都在立身行道的话，你就给学校，就给家庭，以至于就给整个社会一个好的模范。这个时候你已经对这个社会有相当大的贡献。因为我以前也接触一些书籍，都提到一个人要生涯规划，这个名词诸位有没有听过？生涯规划。那你们有没有看过生涯规划的书？有没有？你们刚刚不是说有吗？怎么突然又没反应呢？有吗？好，来，有看过的举手。你看都不敢举了。我们在学校当老师，小学老师也好，其他学校的老师也好，都有一个规定啊。什么规定呢？要在一个学期之内去学习差不多100个多小时的研习。当然了，你当老师怎么可以停止学习？你常常说活到老学到老，那都讲给学生，自己不提升，这样是错误示范。所以每一位老师在每一个学习都有规定，要有100多个小时的学习证明。那我们去上课就会请一些专家学者来讲。那我们自己站在讲台的时候就跟学生，我们这些小学的孩子说，诸位同学，上课要踊跃发言。好，来，哪一些同学勇敢，来，赶快踊跃发言，问问题或回答问题，这是我们要求小朋友的。结果当我们坐在底下上面是专家学者在讲，来，大家踊跃发言，踊跃互相分享沟通一下，底下会有一个景象出现，所有的老师怎么样？讲别人都很容易呀，讲自己呢？来，诸位朋友，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人生态度，请问你能赢得别人对你内心的尊重吗？难啊，都是见面的时候跟你笑一下，等你从这里经过跟他擦身而过，他的脸马上变什么？他就你的言行不一致他就引以为笑柄我有一个朋友就说他说什么行业都可以取，就是不取一种行业，小学老师。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他说小学老师每天都什么？ 你给我干什么？你给我干什么？你给我干什么？通通在要求别人，没要求谁。所以回到家里也怎么样？你给我干这个。当然哈、哦，这是啊，这个同学的话哈、哦，有点偏颇了。小学老师假如是一味要求别人，那确实会很难跟人相处。但是这个小学老师假如真正了解如何为人师表，那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来。而且他真懂得为人师表的时候，诸位男同学，这样的女孩子最好，值得娶，保你一生幸福美满。因为我很有经验，大家不要误会，我还没结婚哈。为什么我很有经验？我这个经验已经看了35年啊，不对啊，33年啦、啊。我今年33岁，我为什么看了33年？因为我妈妈是小学老师。当一位小学老师，他了解到什么是教。不管这个过程有多少的片段啊，多少的阻碍，我可以感受到你们的眼神依然是这么样的认真，这么样的好学。好，所以我刚刚的伤痛已经好了大半了。好，我们刚刚是才谈礼制。好，中国字啊，含摄天地之间的道理在里面，这是全世界啊绝无仅有的一家，别无分号。中国字把人生的智慧含摄，这是其他任何一个言语都办不到。我们来看这个教字啊，一个孝，一个文章的文，所以教育首重什么？
孝。
你看一个字里面就把核心挑出来。好，孝字，我们一听到孝字能联想到什么？哪一句最熟悉的人生格言？
百善孝为先。
哦，你们的学问太渊博了，四个人讲好像都不同一句。所以我一下太震撼了一时。你们不要见怪哈、哦。百善孝为先，啊，这一句话很有人生哲学。而教育的目的在哪里？什么是教？什么是育？什么是教育？诸位朋友，你记住这一个问题哈，这三个问题，你去问你的同学、你的亲戚朋友，他已经教3年、教5年，甚至教10年书的，你问他什么叫教育，来，你看他讲不讲得出来？假如连教育是什么都讲不清楚，请问他这10年在干嘛？好。好，再来，你回去问你爸爸，问你妈妈，什么叫教？什么叫育？什么叫教育？你爸爸说不知道。结果我们的父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什么？老师，最重要的老师。假如你的父母回答不出来，而你现在又在北大，告诉你，你要给你爸爸磕3个响头，给你妈妈磕3个响头。为什么？他教你教得这么成功，但是他却讲不出来，这是真正抓到教育本质。 我不骗你的，我母亲是小学老师，她有非常多的同事，教书都一二十年，学生教的不错。注意哈，这个不错你要小心，什么不错？成绩分数不错。你看有没有看到颠倒随处可见？我们当老师的不一定讲出什么是教育，而当老师的能把学生的分数教得很好，但是很多是他的孩子教不好，孩子教得很摇头。那他们呢会来跟我母亲说，他说你看你三个孩子啊都很乖，诸位同学你们就姑且相信我很乖，不然我后面就讲不下去了。勉强还算乖啦。他说哎呦你到底怎么教孩子的？我妈妈跟他回答，他说我不会教啦，我都乱教的。真的，我那个时候啊听了我妈妈讲这一段话呢，我的内心就觉得我妈妈怎么这么不近人情，人家都在夸你了，你还马上说我都没有教了，好像给人家没有什么，人家都夸你了你还说你不好，好像没什么台阶下了哈。但是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从事教育，等我自己从事教育，接触了那么多学生，接触了那么多家长，我终于体会到我妈妈那一句话的深远含义在里面。我自己做教育以后就了解到，一个人的行为，一个人人生的态度价值观，它的根源在哪？在哪？有没有人一个人二十岁了，然后他马上就有范仲淹的胸襟气度？有没有？没有吧。有没有哪一个人二十岁以后马上变成杀人魔王？但是这样的思维有很多家长是这样思维哦，他去给算命的说算了，然后说你这个儿子哈，十三岁以后才会乖，然后他每天在那里算日子，快十三岁了，突然十三岁那一天啊，乖，乖不乖？要怎么收获就要先什么？先怎么种植，先怎么栽，这是啊人生的真理，真相在如此。一个人人生的思想观念根源，在家庭。你们要从果推因，你们能到北大来读书啊，你们的父母啊下了不少的功夫在其中。因为我自己教书，我就不断地去关照自己的人生态度根源在父母。我们家读书啊从来没有人在催的，还是催赶快去念书啦，不要看电视了，没有这个动作。当然我们不是天赋异禀，大家不要误会，看我的样子就不算天赋异禀。你看老气横秋都选不出来，上次没讲吗？有吧。哦，好，没关系，我可以谅解。因为听说最近有一个疾病比较严重，叫老年痴呆症，会忘记。我们看到啊别人好学，很多的家长就说你看别人的孩子都这么好学啊，自己的孩子都不好学，他就很生气。我会告诉他，有一个妈妈正坐在那里看电视，然后就对他的儿子讲，你赶快给我去念书。那他儿子呢迫于无奈慢慢站起来，然后边走边怎么样，蓦然回首 依依不舍，突然要上楼的时候还要抱住那个柱子，久久不忍离去。最后他的母亲讲了，你再不上去的话我就怎么样，家法事后。他迫于无奈就走上去了。好，边走啊脑子里在想什么，那女主角会怎么样，那男主角会如何。所以当他坐到这个桌子，坐在桌子前面，虽然身体在书房里面，心在哪？但是你看哦，这样的小孩啊，他的家长看得清楚吗？这样的家长会认为只要他坐在书桌前就怎么样，就已经达到目的了。错啊！你相不相信这样逼出来的孩子，等到他真正考上大学去读大学会是什么情境？犹如一批什么？哦，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每天有看到很多野马在奔腾哦。是啊，一个为人父母者真正的成功在哪？在他不在的时候，孩子还是非常懂事；在离开父母的时候，还能够遵照父母给予他正确的人生态度去做人，这才叫真正的成功。而现在的家庭也好，社会也好，重表象不重什么实质啊，颠倒啊。他虽然开的是豪华轿车啊，住的是昂贵的别墅，但是每天夫妻在吵架你没看到啊。但是孩子慢慢一天一天变不孝子，他都没有警觉到。所以孔夫子说，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人生啊，我们上一节课啊，最常谈的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什么？道生啊，知所先后，择近道矣。一个人的智慧在哪里看出来？他能不能了解所有人事物的本末先后？人生是一件事，你这个人生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假如这个先后颠倒了，你这一生是徒劳无功，徒劳无功。比方说，现在在念大学，先用功读书，把实力培养好比较重要，还是先交女朋友比较重要？哎，都在取舍哦。那随着每一个人的取舍，走出来的人生格局不尽相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走好新车。哎，所以这一步先踏哪里？不可以踏错哦。好，人生踏出啊，脚步大小不是最重要的，方向最重要。假如你这一步很快就踏出去了，哇，人家在旁边看说，哦，你踏得很快，结果突然啊，往整个全局人生去看说，啊，你跟你的目标已经背道而驰。这个时候你忽然惊醒，你已经50岁了，咋办？这个时候你就会对你的后代子孙说，假如人生可以重来一次。然后你的孙子说，啊，我好想睡觉。人生有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没有。人生需要智慧，需要谨慎的态度去走，走好每一步。那人生会有错误， 有没有人人生走到现在连一个错误都没有？假如有的话，对不起，请你上来，我要下去听你讲课了。哦，那您的学问道德啊，一定可以利益啊这个社会国家，都不可能有错误。好，既然人生不可能有错误，那我们应该让错误怎么样减到最低。那如何让自己的错误减到最低？诸位朋友，这一段话重不重要？你看人现在思考有没有这样思考？哎，人生啊都会有错误啦，不可能没有错误啦，啊，没话啦。那请问你这一个体会对你人生有没有帮助？没什么帮助。你看啊，同学聚在一起啊，聊一下天南地北聊，哎，聊人生，哎，也聊得蛮起劲的哈。三个小时过去了，离开这个茶馆的时候，人生有没有帮助？都没有找到什么本末先后。就好像啊，谈了一大堆，都很灿烂，都是一枝一枝很漂亮的花朵，但是没什么，没有根。这一捆花呢，拿回去插在花瓶里面，能插多久？三天五天，通通都没有，找不到人生的根。假如这个道理你把它探到底了，能够接触到大地了，它就可以啊发芽生长，甚至于可以开花结果，而这个果实又掉下去又变什么？又变另一棵树木。你可以从一个种子变成一片森林。诸位朋友，范仲淹那一颗种子现在变成什么了？变成什么了？一片森林啊。你要不要了解那一颗种子长什么样子？你要不要了解它是施什么肥，怎么照顾的？诸位朋友，我现在在提范仲淹这个例子，跟刚刚前面那个题目重点完全相应哦。刚刚我们问什么？人生不可能有错误，没有错误啊。那既然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应该让我们的错误怎么样？减少。那如何让错误减少？跟所有人生走得成功的人好好学习嘛。是啊，那你的人生就少走很多的什么冤枉路。那这个态度重不重要？就教于人，多跟人请教，把他成功的人生历练经验呢，好好吸收起来，就能让你的人生啊少走很多的弯路。范仲淹这一颗种子啊，到现在不知道已经长成多大片的森林。我在演讲的过程当中曾经遇过啊两个范仲淹的后代，然后一个是在电视里面看，2002年在山东曲阜办了一个全球华人一起啊读诵圣贤的经典，而这圣贤经典当中以孔老夫子的教诲最多，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集会，邀请了范仲淹嫡传的后代，也不知道第几代了，因为已经超过1000年。他的后代上台去唱了一首歌，叫《岳阳 逻辑，范仲淹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而他的后代子孙把他谱成的曲子唱出来，歌曲非常的优美，当然我现在也唱不出来，可是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他唱到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啊，范仲淹在天之灵也会觉得他这一生怎么样，没有走错啊，他这一生的人生态度根植在他的后代子孙当中，让他的家风绵延了一千年不衰。我遇到的两个他的后代都是老师，其中一个在海南一个名校教书，教得很好，也是教古文，然后这一位老师的女儿现在在北大中文系念书，我实在没时间去找他，你们有遇上他的时候帮我跟他问好。你看到他的孙子，他的孩子依然以承传圣贤教诲为使命为光荣。来，诸位同学，您看到范仲淹家风的这种风范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启示啊？诸位朋友都没启示啊、哦、有启示啦啊！下完课回到寝室去跟你的室友说，来我告诉你范仲淹的故事，讲完跟你有没有关系啊？我们常常啊接触很多朋友，我有一阵子啊在企业界服务，从事的也是教育，叫成人教育，来上课五天要多少钱，给你们猜猜看，五天呢、啊、要10,000人民币。我曾经上过三天要13,000多人民币的课。诸位同学，什么傻事我都干过了，你们就别干了吧。为什么？为什么去上这么贵的课？但是对自己的人生不一定有好处，甚至有什么坏处。我们昨天呢、啊，哦，上一次啊，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思想决定什么？行为。行为决定你的习惯。习惯形成你的性格，性格确定了你的命运。君子务本，要改什么？改命还是改什么？要从源头改啊。那个稻子长得不好，你在那里拼命把稻子通通都砍掉，啊，砍完以后在那里等，再给我长好的，有没有可能？下的都是坏的种子，怎么可能会长好的呢？从源头改啊，才能真正改变你的命运，从思想观念开始改。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啊，现在这些课程这么贵，不一定有好处， 甚至有坏处。现在的人有一个迷失，新的东西比较好，但是大家冷静想想啊，现在社会乱，乱在哪？思想。而现在人的思想都是什么思想？我们要关照自己的思想啊，要找到根源。今天你听完啊这一段话，这个道理，请问他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帮助？帮助是突然有一天蔡老师又讲课了，然后蔡老师说，思想，好的思想就能决定啊，你可以在下面好的行为。哦，这样我好厉害，是不是这样？你相不相信现在有多少学子就觉得这样叫厉害？太多啦，茶余饭后在那里聊人生的时候，能接个几句他觉得嗯，你看这个我知道，那不值得骄傲啊。真正的是每一句已经结合成你的生活，已经融入你的人生智慧，这一个道理对你才有意义啊。不然都是耍嘴皮啊。所谓群居终日，无所用心，好行小会，难以哉啊，困难啊。诸位朋友，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你是中国人吗？你们还想那么久哦？当中国人有这么，当中国人要这么小声哦？是。好，我再问一下啊，你是中国人吗？
是。
哎，这个也不能怪你们了。好，我常常啊会问这个问题，我这个问题啊已经问了大江南北啊将近20个地方，他们的回答情境跟大家差不多。第一次问的时候都没什么声音，第二次问啊比较大声，第三次问就更大声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大声就有用吗？你看人生啊有很多认知啊会误解，现在好像啊哭叫得越大声越有饭吃，没这个道理。比方穷天下之辩者，一个人能够让所有很会辩论的人在他的面前都觉得口才很不好，都觉得不敢在他面前耀武扬威。穷天下之辩者是有什么能力的人？不再辩，不再跟人辩论，在木讷。而这个木讷的背后是什么？是把所有的道理先做到再说。当只会辩论哈，言行不一致的人，遇到这样的人一句话都不敢讲，他会什么？羞愧。穷天下之辩者，不再辩，在那。你看我们人生有多少认知啊是有偏颇。服天下之勇者，一个人能服天下之人，他这个勇是什么勇？不是那个看起来很粗壮哦。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在什么？在怯。他懂得啊，这一件事情做不好会牵累很多人，不可不谨慎啊。所以子路有一次跟孔老夫子讲啊， 子行三军则谁与啊？夫子啊，你带着三军去打仗，你会带谁？好，当然夫子这个听师聪的功夫高不高啊？很高，就知道了。这个子路就是要耍一耍威风嘛，机会教育点。夫子马上跟他说：“抱虎平和的人，我不会跟他一起出去。”啊，这个抱虎就是啊，空手跟老虎打架，然后水流很湍急啊，他也不坐船了，一下砰，成匹夫之勇，这样的人物。我不跟他一起配合，啊，必也啊，临事而惧，面临事情懂得考虑，哦，懂得啊谨慎，好谋而成，懂得多思考，多跟人请教，好，哦，三思而后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啊有勇之人。好，我们任何的人生认知啊，都要抓到本质上来，务本啊，才能利人利己。抓不到本质来啊，无法利己啊，甚至于还会误导别人的想法。有一个年轻人，今年25岁，从出生就在美国，他的父母都是中国人。他的血统啊，一定是中国人的血统，但是他的思想呢？谁的思想？哈，这个问题很难吗？我有这么恐怖吗？让你们第一排都不敢坐，而且连问题都不敢回答。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反省自己，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这位朋友，这一句是建立理智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复习一下，建立理智需要有哪一些态度？第一个，诸位朋友，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请问上一节课有意义吗？上一节课的意义就是，你遇到人刚好认识蔡老师，你可以跟他讲，蔡老师的演讲我听过了，这样对你有没有帮助？我那时候在上课啊，我们自己还办课程，很多人花了相当多钱听课，听完课啊，有时候还会发一张证书。他们家哈，两三面墙都是证书，然后见到人就说，那一堂那一节课我听过了，那一种课我也听过了，干嘛？不止没有好处，还有什么坏处？诸位同学要谨慎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您在吸收一个道理的当下，你认知不正确，你不止没有进啊，还会有障碍。中国的学问啊，特别尊重啊，胜于死。态度都摆正了，你才真正在求学问。态度没有摆正，这些学问会害你一生。这些话，老祖宗常常提醒啊。我打开《礼记》这一本书，《礼记》第一篇《曲礼》有四个人生的提醒。第一个叫"傲不可长"， 一个人只要起了傲慢心呢，他的学问绝对不可能建立起来。诸位再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所有祸国殃民者有没有读书？
有，
都读了，都读了，请问对他有没有好处？都没读哈、哦，只害一个人，只害一个家哦。都读了，害天下，害社会。不可不慎啊，当他读书的时候，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苦读时。你看秦桧在那里读四书，跟范仲淹读四书，同样在读四书，体悟差多少？天差地别，就在根源的什么思想存心。范仲淹念念想着我如何利益人民的生活，秦桧念念想着我如何飞黄腾达。我在去年3月15号刚好到了深圳，上完课第一天的课，我要去的时候啊，当地的老师他们就说到了，他说可不可以请个老师啊来讲《论语》，来讲四书。结果他们找了很久啊，没找到。刚好我们海口有一位老师，他跟深圳的其中一个老师啊是朋友，啊联系上啊，我在海口有开一门公课叫《弟子规》，啊《弟子规》。哎，诸位同学，你看到这三个字想到什么？《弟子规》谁学的？啊，小孩学的。谁是弟子？你接受孔老夫子教诲，你是弟子啊。你在家庭里面你是谁的弟子？你父母的弟子啊。你这一辈子活到40岁了，你是不是弟子？当然是弟子啊，你永远是你父母的孩子。我们这一生永远都是孔老夫子这些圣哲人，只要你受教你就是他的弟子了。而弟子最重要的应该要把学的东西怎么样做到。我们今天感谢老师，怎么感谢啊？感谢老师就是教师节的时候大包小包去感谢他吗？感谢他最好的是当你踏出这个校门10年以后，你变成10大杰出青年，那是给你的老师什么最大的回馈。真的，人的一生呢、啊，父母老师完完全全呢、啊，希望你的人生圆满成就。当你成就的时候啊，我相信他们的快乐不亚于你的快乐。